弟兄姊妹平安。
哈利路亚。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们分享这个题目叫做关键时刻。其实在讲这个题目之前我本来是要讲另外一个题目。那可是呢又觉得说最近好像这个时刻比较特别，所以是不是应该要讲关键时刻。结果这个礼拜二我就收到一个 email， 这是9月26号收到一封 email， 那标题是说 Time is almost up。 这是一家公司，他是 在推销一些东西他的意思是说他那个产品你要去订的话赶快去订，不然的话就时间到了叫你赶快。但是我那时候看到这句话我心里就崩了一下，我觉得主在提醒我说时间剩下不多了所以呢那时候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讲这个关键时刻，我也讲这关键时刻好了。我本来要讲另外一个题目，后来想说要把这两个题目都讲，因为我后来想到说圣经里面有一段话是什么，他们那些人在建造城墙的时候是一手拿着兵器一手做工。所以今天在这个时刻主让我觉得是说在教会里面，我本来要讲另外一个题目是关于比较是基础建造的，但是呢好像对于这个末后这个时刻我们所要有的那个警觉性主说我们还是要提醒，所以我想说那就这两方面都讲，所以我就跟秋晨弟兄说我这次讲两个题目。可是后来预备的时候呢越预备就觉得说一次讲两个题目好像太多讲不完，所以今天我就还是focus 集中在这个关键时刻，另外一个题目呢以后再说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主要我们现在多思想的。为什么现在是关键时刻？你有没有发现过去这一两个月有很多特别的事情发生对，关于收到这个 email 其实这很有趣的就是去年这个时候2016年9月20号那时候我也收到另外一个 email 是 Costco 寄来的那个时候是怎么样？那时候我刚好听到一个先知在讲，他说我们现在进到一个新的季节了，现在神要带你进到人生的另外一个新的阶段。当我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里面嘣的一声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回应，我知道说这个主在对我说话，我们要进到一个人生的新的季节。那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正在查利未记，查到后面了，那讲到说这个什么血漏啦漏症啦大麻风啦什么的，那个教会都快听不下去了，他说我们弟兄姊妹们听这东西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他叫我换一个题目。那时候我就在想说那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关于这个主要带领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季节跟弟兄姊妹们分享。真这么想的时候，那天我就收到这个 email， 这个 Costco 说Welcome the new season and enjoy a harvest。 哇，我那时候想说主真的是要提醒我们说我们现在真的是进到一个新的季节了，所以后来就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后来果然很多人从去年底开始人生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连这个八福教会也进到一个新的转型的阶段，你有没有发现？所以真的是一个 new season 开始所以神会借着各样的事物对我们说话，连小小的一封 Costco 的 email 都在对我说话。所以这个是去年九月，那今年九月呢 The time is almost up， 时间剩下不多了。所以你就说哎呀，你这个刚好吧，不是，真的神会透过这个事情对我们说话。那为什么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你看到过去这两个月来第一个8月21号全美的日全食，这个日全食从西北到东南，这是从1918年以来第一次从美国西海岸横贯到东海岸的全日食，这是100年来这一次而已那 日食，你说日食，哇，这个大家好多人跑去看了，哇，这个是真的，我能够看到，真的很高兴啊、哦。每个人，这个特别是这个日食所经过的地方，大家都觉得好像中奖一样，对不对啊、哦？但实际上啊，自古以来，日食被视为凶兆跟审判啊。所以你觉得日食从这样美国这样从西到东这样走过去，你觉得对美国是一个好消息吗？这是一个警告。在圣经里面也是这样子，日头变黑，月亮发红，这都不是好消息，这都是警告。好，这是8月21号。8月23号有个天鸽台风。如果你有亲友或者朋友住在香港，他们也许会跟你讲，哇，好特别哦，这个香港从来没有经过这么强烈的台风。它这个台风啊，侵袭香港跟澳门，是港澳这两个地方超过半个世纪以来最惨重的风灾。那个澳门的那个气象局长甚至于因为这个事情而下台。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希望说那个台风警报啊影响他们赌场的生意，所以一直迟迟的没有把那个警告啊这个往上这个提升。那到后来等到那个已经这个台风移到门口了，才发现这个非常严重，结果后来损失非常惨重，以至于那个气象局长下台。这是天鸽台风啊、哦、你看他这个右边这栋大楼啊，你有看过台风把这个整片大楼的这个玻璃全部都打碎了，你放大一看没有一片完整的，这很强烈的一个台风啊、哦、然后呢，上个月9月17号到19号的时候有一个泰利台风。泰利台风横扫日本，它本来是往中国往台湾这个方向的，后来呢居然转向了往北边去，然后呢就是扫过日本，而且这扫过日本啊，是有记录以来第一个登陆日本的四个岛的台风，从九州、四国、本州一直到北海道。哇，你怎么会这样子啊？这是9月。9月6号到11号之间有一个超级飓风艾玛。它就重创了这个加勒比海这个地区还有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它最高的风速高达每小时295公里。是大西洋上有记录以来第二强的风暴。这是佛罗里达了。这里有一个岛叫圣马丁岛、哦、整个都是摧枯拉朽，在圣马丁岛在这儿。它这个295公里的时速，它这个是多强的飓风啊，飓风它有分成五个 category、哦、它有五类，第三级以上的就是已经很厉害的台风了，是强烈台不是台风，飓风、哦、它是到第五级是最顶级的。这种台风这种飓风一过去啊，真的是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幸免的。所以他有经过的有的岛啊，那有的那个有个国家啊，他说 95% 的建筑物都被摧毁。哦、好，这个是超级飓风艾玛啊、哦、9月后来到佛罗里达州给带来很大的灾害。在差不多一个多礼拜，另外一个超级飓风叫玛利亚。他摧毁了这个多米尼克在这儿，波多黎各啊、哦。他这个中心气压，那个飓风，他有时候是从算那个风速，有的算那个中心的气压啊、哦。气压越低，他这个越强。你如果用气压来算的话呢，他是大西洋上有记录以来第十大的风暴，也是多米尼克所遭遇过的最强的飓风。也是波多黎各从1928年以来最强的飓风，都在9月发生。这是多米尼克所遭这个的惨状。然后呢 ,9 月7号墨西哥大地震。这是墨西哥100年以来最猛烈的大地震。在这个地方规模是瑞士 8.1 级。12天以后 ,9 月19号中部又发生了一场 7.1 级的大地震，死伤更多的人、哦啊、然后呢这个是大地震的状况、啊、 都在8月9月。然后呢 ,9 月23号有一个天上妇人大异象，这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对不对？这是6000年以来首次的天文的奇景。这有个处女座，侍女座啊，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上呢有12颗星，头戴12星的冠冕，这是启示录第12章第一节所说的一个大异象。这里面还有个木星啊，像是一个小孩子从妇人身上生出来。这个是在9月23号所发生的啊。好，那你看到这些现象，你又觉得说这里头很多都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多少年来第一次都集中在这个时候发生啊。甚至于啊，甚至于连台北啊，这台北市的那个基隆河呢，它出现大量死亡的这个乌子鱼啊，它鱼丝绵延数公里的堤岸。我感觉神在对世人说话。你要想说墨西哥的大地震啊，这个什么加勒比海的这个飓风，可能对住在很远的地方，比方说住在台湾的人啊，没有什么感觉。甚至于有一些这个什么这个老太太，他们根本不去看那些新闻的，他们不知道。但是呢，好像借着这个，连这个你好像你自己住家前那条河，都发现了大量死亡的鱼。神在透过各样的事情啊，对这世界上的人说话，连你是一个不识字的一个人，你都可以看见门一打开，就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在你家门口。那接着还有9月份还有很多事情，你看啊，前两个礼拜是他们的吹角节，就是犹太历的5778年的新年。去年这个时候很多人进到人生的一个新的季节。今年这个时候我们发现神又给我们很多的一些记号，就比方说这真的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转变。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节期啊，他们是以这个吹角节为一年的开始，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进到下一个年度。那这不是只是他们这个好像收割啦，那个什么播种啊，一个开始而已。往往在灵界里面呢，对于所有神的百姓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现在刚好，我们现在是10月1号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一个新的年度啊。好，那我们再注意还有什么呢？这年度会遇到什么事情啊？昨天是赎罪日，赎罪日是以色列人一年当中最神圣的一个日子。那天他们禁食，他们大祭司进到至圣所为他们所全国人赎罪。之后呢，赎完罪之后，大祭司从这个至圣所出来之后，等于这整个国家被神洁净了。这时候他们就带着神的祝福进到新的一年。所以在这一天当中啊，每一个人都非常的严肃面对自己的过去。好，那之后呢，就是一个新的年度啊。在这个我们就带着一个被神洁净的一个身心灵啊，来迎接新的一年。然后接着呢，在一个礼拜就是祝棚节，祝棚节是他们非常欢乐的一个时刻。所以你看他们这个在犹太历这个同一个月份当中，有吹角节，有赎罪日，有祝棚节。这在属灵的含义里面，吹角节是象征主耶稣来，我们这个所有的圣徒要被提的日子。赎罪日呢，是以色列人当他们看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全家悔改的日子。祝棚节呢，是象征主耶稣来的时候在地上就建立千年的国度啊，所以这是有它属灵的含义啊。那但是总而言之，我们现在这个月啊，目前这段时间就是当他们这个犹太历啊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然后10月31号是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 满500周年、哦、1517年的时候满500周年。然后呢 ,11 月29号是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割方案满70周年，那是在194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通过一个决议案，然后呢要把巴勒斯坦分割成为犹太国跟阿拉伯的国家、哦、那时候赞成33票，反对13票，弃权10票，把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分成两个部分，然后耶路撒冷呢是由联合国所共管。那所以第二年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就正式复国。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亡国2000年之后复国了，这是神的作为。所以那个神曾经让这个先知，一个先知叫撒杜，看到一个异象，提醒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日子。那今年这个时候呢是满70周年，所以他说你要特别注意这个时刻、哦、然后12月11号是英国从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手中夺下耶路撒冷，终止了穆斯林对耶路撒冷的400年的统治。耶路撒冷落在这个回教徒落在穆斯林的手中啊，是在1517年，就是马丁路德改教的那一年。从那时候一直到1917年，总共400年，这个耶路撒冷在回教徒的统治之下。但是1917年的时候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那个时候英国呢就把这个耶路撒冷呢夺下来。那1917年的12月11号呢，英国的这个艾伦比将军啊，他就进入耶路撒冷。那这个艾伦比将军是一个基督徒，那时候他基于对耶路撒冷的一个尊敬，所以呢他就不骑马也不坐车，他就徒步进入耶路撒冷，表达对这个城市的尊敬啊。这是艾伦比。到今天到这个月这一年满100周年啊。然后同样是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是以色列收复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啊，满50周年，那是1967年的时候。这个是左边，这个是哭墙，那时候他们就夺下了耶路撒冷，以色列军队在六日战争当中。右边这个是后面那个是狮子门，前面这三个人，一个是一个司令啊，中间那个是代羊，右边那个是拉宾啊，后来都很有名的人物啊。他们就把耶路撒冷的旧城夺下来了啊。好，那关于这个其实这方面有很多其他的有的一些预言齁。有人就是预言说这个耶路撒冷呢前面是400年会被回教徒统治，之后呢再经过50年是等于是没有特别的政府在管理它，之后在50年呢就落在这个以色列人的手中，满了50年之后呢弥赛亚会再来齁。有人这样预，这个早期啊据说有这样的预言齁。那这个我不太确定，所以我们不太强调那个。但是我们从现实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记录上面，我们看到确实有这些事情齁。那马太福音24章啊 ,32 节到33节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进了，正在门口了。我们知道说这里所讲的神对于末世的一些迹象，有包括什么呢？有包括地震啊，有包括这个日食月食啦，还有各样的天灾啊，战争啊等等。我们发现这些现象其实在历史上呢都是不断的在出现，但是呢主耶稣说，当你看到这一切的事，就是说当这些迹象啊在某一个时刻全部出现的时候，你就该知道这个时刻不一样了，人子进了，正在门口了。那些特别对于这个末世的这些征兆的人，有关注的人啊，他们都承认说历史上好像没有一个时刻像现在这个时刻所有的这些征兆同时出现。他们把这个现象称为征兆的汇聚 The Convergence of Signs， 所有的这个征兆啊，都在这个时候汇聚在一起。所以那个有一个作者，他写了一本书，就是讲到四个血月哦，那本书的作者，他就表示了，他说，如果这一两年再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的话，他说他真的要放弃了。为什么？他说，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刻像现在这个时刻这样的明显，这样的所有的征兆都显现出来。如果神这时候还没有做事的话，他真的不知道说神在什么时候要做事。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刻。那其实我们主也借着各样的方式，也在一直在让我们明白，真的这个现在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啊。Time is almost up 啊，那完了好了，那什么时间快要？这个是什么时间快要结束？这个时间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是我们会被提呢？是主耶稣会再来呢？还是什么呢？还是大灾难要开始呢？啊，很可能是即将进入末后七年的大灾难。我们可能就在七年大灾难的门口。先前给大家看过一个图表哦，我们讲到说，当羔羊在启示录里面揭开第六个印的时候呢，会有地震，会有日食，会有月食，对不对哦？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据我看是可能是从2000年左右一直到现在，哦，从2000年开始，可能第六印就揭开，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在第六印的当中。那前面一二三四印呢，是从初代教会一直到现在，所以他那个是每一个印的揭开，他的为期的那个时间啊很长，但到第六印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到目前为止差不多将近20年啊，哦，好，还没有揭开第七个印，接着就是今年的这个9月23号天上的这个异象，对不对啊，哦？然后呢，之后我们会进到第七个印，第七个印之后啊。揭开之后就会进到末后七年的前三年半，天使会吹七个号，前三年半可能是前面的四个号，地海江河跟日月星会被击打，后三年半呢是吹末后的三个号，第五号、第六号跟第七号，哦，然后在吹第七号的时候呢，圣徒会复活跟被提，所以我们要等候被提，大概是那个时候，哦，然后接着呢，天使会倒下七个碗，这是最后的大的灾难，然后主耶稣就会公开降临，这是末后七年的整个过程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差不多在这里，哦，在这里。那在第七个印揭开的前后还有两件事情可能会发生，一个是得胜者被提，一个是圣殿重建。好，那当我们看到圣殿重建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可以确定第七个印就是我们就要进到末后七年了，哦，但这个事情也有可能是发生在第七个印揭开之后，哦，没多久，所以可能在第七个印揭开前后这两件事情会发生，哦，好，然后呢，当第七个印揭开之后进到末后七年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有大复兴，这时候会有大复兴，教会会大复兴，哦，然后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然后呢，撒旦会后来会被摔下来，被摔下来可能就应验了第五号所讲，有一颗星从天上落下来，哦，好，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要人在地上，他就要人这个受666的印记，很多基督徒在这个时候会殉道，但是很快的到第七号的时候呢，这些殉道者都会复活，没有殉道的但是为着真理站住的呢，在那个时候都会被提，所以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哦，好，所以我们现在是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时间剩下不多，接下来会怎么样，可能就是末后七年，哦，那这七年当中啊，会有逼迫，会有灾难，但同时基督徒的那个灵性在这七年当中会经历一个复兴，就好像灾难是好像是很炎热的太阳的曝晒，会让这个庄稼快速成熟，那时候呢，成熟的麦子呢，根是枯干的，是松动的，那时候很容易就一拔就拔起来了， 这表示说什么？他们已经预备好要被提了。我们那时候的心已经不是紧紧的抓住这个世界，抓住这个地了。借着这个灾难，借着这个复兴，神已经让我们跟这个世界已经脱离了。所以灾难跟复兴会让圣徒成熟被提。所以这段时间大概有，也许差不多有五年左右的时间，教会会经历大复兴。这时候地上有灾难，但是教会有复兴，就是为着要让我们被预备好要被提啊。所以主耶稣说啊，他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地上很多事情，哇，这个啊，那有人就说，哎呀，这个是气候暖化啊，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啊。我们如果灵里面有看见的人，就知道说，这不是单单这么简单的，就是一个气候暖化所表达的一个意思，它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警告，神在对我们说话。他说，一般人都可以分辨天地的气色，但是属灵的人，神的儿女里面要有另外一个眼睛，另外一个看见，要能够分辨这个时刻。主耶稣快要回来啊！不仅我们看外面的这些迹象，同时我们还有圣经里面的预言。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中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所以我们现在一直留意神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话，我们会做一些解读。那有人会嗤笑，但是真的我们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读。我们也常常在修正我们自己的看法，因为这个事情啊，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有很多东西是我们还未知的。但是当我们一步一步走，我们里面一步一步的仰望神的时候，里面的光会越来越亮，有一个明亮的晨星在我们里面会升起，会引导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到了历史的什么时候了。我们现在过日子啊，已经不像我们十年前那样的态度了，因为我们现在是离那个日子啊，那个主回来日子是越来越近了。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更加留意啊，更加小心。那我们怎么样预备面对大灾难大复兴？我如果问这个问题，大家怎么回答？你觉得你要怎么样预备大灾难跟大复兴？秋晨你怎么说？你要怎么预备？更多的陪谈的人哦，OK， 教会里面要预备更多陪谈员，因为很多人要涌进教会，所以要为教会要预备一些人啊。很好，还有没有别的？好了，我先想了哈，也许有些人会这样想哈，要开始储备粮食跟物资啊，对不对啊？这个大灾难要来了，真的是有很多人开始预备这个，我们也曾经预备了一阵子，后来预备完的时候，结果后来那个罐头也过期了，所以就没有再 renew 了。后来讲说这个要预备到什么时候，而且就算预备了好像只能撑几天，好吧，那看开了 OK， 但是真的是也许是有这个必要，是不是要购买黄金跟白银？有人鼓励说这个到时候货币都贬值了，所以应该要换这个。那是不是要抛售股票跟基金？大灾难来的时候，是不是这一夕之间这些都会贬值啊？还是要搬到偏远安全的地方？这也是真的是有人就是开始要找这种地方，因为到时候666啊，那个大敌基督来开始逼迫人的时候，你如果自己有一块田啊，像自己自耕自自立自养啊，这个也许还比较好，对不对啊？啊，还可以帮助别人，还是你要辞掉工作，专心等候主来啊？还是就吃吃喝喝及时行乐啊， 圣经里面说真的是有这样子啊，他说反正没有明天啊，我们就吃吃喝喝及时行乐吧啊。还是说你以不变应万变，照着原来的步调生活，90% 的人可能都这样子啊，一样啊，就照样过生活啊，照样过生活是没问题，但是你的心态怎么样啊。好了，我有一些建议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啊。那第一个，首先要原谅亏欠伤害我们的人，这是我们要预备迎接大灾难跟大复兴的时候第一个该做的事情。你如果这一点你没有做到的话，后面的大复兴你大概很难参与，后面的大灾难你可能很难站立得住。为什么呢？在末后的日子啊，他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要跌倒，跌倒原文也可以翻成被冒犯、哦、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被冒犯或者跌倒就是说你被绊倒，在末世的时候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你会被得罪，会被冒犯。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学习，要原谅，要饶恕那些亏欠跟伤害我们的人。为什么呢？当我们被冒犯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原谅，一个选择不原谅。如果我们选择不原谅 的后果呢，是我们就自绝于神的赦免，因为我们不赦免人，神就不赦免我们，神不赦免我们，我们就跟神的恩典就什么，就隔绝了，我们就会失去喜乐平安，我们的工作就没有果效，我们会失去神的同在，我们会有疾病，我们会有匮乏。所以如果你要跟神的恩典啊要相连的话呢，绝对要选择原谅，因为你一原谅人，神的赦免就临到你、哦、当我们不原谅 的结果，最后我们会丧失我们的呼召，我们会走在黑暗当中，当大灾难来的时候呢，我们里面没有光，你里面没有光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在那当中站立得住。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选择要饶恕，要原谅。有些人可能伤害你蛮深的，甚至于可能是你最亲近的人，你这时候一定要预备好，主啊，时候不多了，我现在已经站在人类历史的最后这一时刻了，我怎么样预备好自己呢？不是去买黄金买白银，我要第一个，我要赦免，我要原谅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当我原谅他们的时候，主啊，你就原谅我。所以当我们选择原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受赦免的恩典，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的喜乐平安，我们病得医治，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们祷告就蒙垂听。所以这是第一个、哦、你会觉得、哦、这个跟我所预期的有点不太一样、哦、我预期是说我到底要干什么，这个是最要紧的、哦、这最要紧的。第二个，要认罪悔改，洁净心灵，这就是预备好我们自己随时要见主。其实啊，第一点跟第二点我们都会对那些临终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人的劝勉，如果这个人快要离开世界了，你觉得应该要劝他什么？这两点一定要有，要原谅亏欠那些伤害过他的人，还有呢，要跟神认罪悔改，要洁净你的心灵，你这样子才能够预备好自己要去见神。那同样的，在这末世的时候，当主要回来的时候，我们也要借着认罪悔改洁净自己，要来遇见这位荣耀的大君王。在复兴之前一定会先有悔改，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啊，他先差遣施洗约翰在他面前行走，对不对？施洗约翰带来的信息就是悔改的信息，当以色列人悔改之后，他们才能够接受耶稣的救恩。所以大复兴来到之前，我们要怎么样预备迎接这个大复兴呢？要先悔改。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主耶稣叫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就他们在有10天的时间就在 马可楼上面一起祷告。他们祷告什么？圣经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判断，一定是在悔改。因为当他们有一个是真实的悔改的时候，彼此认罪，那时候五旬节的圣灵才会浇灌下来。今天圣灵要浇灌在教会里面，带下一个比五旬节更大的复兴，教会里面要有何等深刻的悔改，这个悔改的强度要超过以往。以利亚那时候的时代，那个天三年半不下雨，直到后来以色列人他们看到火从天降下来，降在以利亚那个祭坛上面，他们就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所以以利亚让以色列人的心重新转回归向耶和华，这是悔改。当一悔改之后啊，怎么样？三年半的旱灾就停止，天就降下大雨啊。所以在复兴之前一定先要有悔改。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预备迎接这末后的几年，要认罪悔改。还有呢，我们是靠着主的宝血胜过控告，把撒旦从天上摔下来。我们看到那个当那个天上那个大异象之后啊，那个男孩子被提到天上去，然后呢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然后米迦勒啊跟撒旦就在那边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到最后呢，那个撒旦被摔下来，摔下来的时候啊，那时候那个天上有声音说啊，这个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跟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啊，不仅是天使在跟那个魔鬼在征战，在地上啊，圣徒也在跟这个灵界在征战。但是呢，只有当地上得胜的时候，天上也同时得胜了。地上怎么得胜呢？靠着羔羊的血。意思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认罪悔改，一直在认罪悔改。当我们一直在认罪悔改的时候，主耶稣的宝血就一直在洁净我们，一直洁净我们，以至于到最后啊，撒旦在天上站不住了，他哇，这个好像脚步越来越滑。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任何的这个把柄能够攻击我们，所以到最后他就被那个米迦勒啊，轻轻松松的把他摔到地上去了。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啊，我们也在这个大征战当中，怎么样能够得胜啊？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的认罪悔改。那所以这个路加福音十一章也说了，主导文里面主耶稣说啊，求我们要这样祷告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我们的罪要被赦免，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因为我们赦免了别人。所以我们这个第二点要认罪悔改的先决条件，就是第一点要原谅亏欠伤害我们的人，这两个是一体的啊。然后第三个是要凡事谢恩，常常赞美主哦。我们在预备迎接主之前啊，我们要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时候我们会遇见很多好事坏事，但是呢，圣经说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说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我们就可以为着每一件事情来感谢神。当我们为着每一件事情感谢神，为着每一件事情来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预备好要迎接末世的荣耀。以色列人啊，他们神给他们预备一个很大的恩典，让他们要进迦南，要得美地，对不对？但是他们碰到一些挫折，他们的反应不是凡事谢恩，不是赞美神，他们是发怨言。所以呢，他们就错过了神给他们安排的那个最好的时刻，没办法进迦南。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这个时刻啊，我们现在要进到一个属灵的迦南地啊，是历史历代以来所有人都说最羡慕的。在这个时刻，我们不要发怨言，我们要凡事谢恩，常常赞美神。 感谢，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神的救恩要向我们显现，但是呢，我们要用感谢献上为祭。同时呢，赞美也是一个祭，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感谢是祭，赞美也是祭。献祭意思就是会杀生，对不对？那些祭物要被杀掉，这些祭物是谁啊？是我们自己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我感谢不来啊，赞美不来啊。你在越不容易感谢越不容易赞美的时候，你所献上这个祭是越宝贵的。如果说，哎呀，今天神让我加薪啊，然后升这个升官啊，感谢赞美神，这样的祭价值不是太高，当然也是需要啦，但是价值不是太高喔、哦。但是当你儿女不听话，当你在外面撞车了，当你这个跟太太吵了一架，主啊，主啊，我还是要赞美你啊，我感谢你啊。我相信借着这一切，你就要改变我这个天然的生命，让我里面没有一滴苦水流出来，让我里面所涌流出来都是甜水。让我借着这样的赞美跟感谢啊，表达我向你的爱。你知道啊，当你越这样子感谢赞美的时候，你这个人会被改变，你里面那个苦水就一天一天被转化变成甜水。这就让我们预备好要迎接末日啊！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不要讲说，主啊，我赞美你我会得到什么、哦、赞美是我们最荣耀的服侍。我们到勇士里面，我们的唯一的工作就是赞美神，不是因为我赞美神之后神要祝福我，乃是因为神配得赞美。我们被他这样拯救，从最堕落的深处当中拯救出来，我们除了赞美之外，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能做什么。本来我们是应该要下硫磺火湖的。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有一个荣耀的旨意啊，为着这一切我们赞美不完。然后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他就以我们的赞美为他的宝座，他就住在我们当中，他就喜悦住在我们当中。大卫说，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他一天三次祷告。但是呢，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也许我们祷告早上中午晚上，哇，不错了，三天三次祷告，但是我们赞美呢要更多啊，七次赞美，常常赞美。当一赞美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监牢就地大震动啊。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居然开口赞美神，他们被打得浑身是伤，他们而且是为着传福音被打，哇，没有道理的，他们还是罗马人被打，但他们没有怨言，他们就是赞美。一赞美就地大震动，监牢的那些囚犯的锁链全部都断开了，不是只有他们身上的锁链断开，所有人的锁链都断开啊！后来狱卒就全家信主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啊，要祷告，祷告，祷告，神不要我们垂听啊！但是我跟你保证，你赞美神，神都听到了。所以赞美的全能是远超过祷告，祷告其实是非常宝贵了，但是赞美没有一个赞美会失败的。有的祷告神不垂听，但是所有的赞美都达到宝座前，因为我们受召，我们就是要来赞美神啊。还有呢，要凡事祷告，交托重担，一无挂虑。我们很熟一段圣经啊，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啊，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这一段圣经的前面一句是什么？主已经近了。当主快要来的时候啊，我们特别要怎么样？一无挂虑啊！ 你想想看，我们都已经快要进到永恒里面去了，你为什么还为这些事情挂虑？当然了，这个比方说我生一个小 baby 了，我现在开始在想说小 baby 以后他要上哪个学区啊，然后我要为他预备这个大学的时候那个基金啊，要怎么样，甚至于怎么样以后，我跟你讲了，这些当然我们做为人父母的我们都会想到这一切，但实际上啊，我都不知道说我们还有多少时间看到孩子长大成人，甚至于结婚生子，还有跟我变成这个祖父祖母，我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所以呢，神要我们怎么样，一无挂虑，你不要想太多，你每一天就过好你每一天的生活。即使那些小 baby 他们在大复兴当中都可以被神使用。所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但是总而言之啊，你不要为太多的事情挂虑，不要想说哎呀我以后老的时候养老怎么办啊，然后这个养老金是不是怎么样预备啊什么，我跟你讲可能你都用不着了。我大概是八年前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个感觉，主快要再来，那我就觉得说为着主再来这段时间啊，算一算感觉上应该钱是够用了。那大概我那时候算是十年啊，我算一算大概如果十年之内主再来的话，我手边这些钱应该是够用。十年之后呢，那再说了，如果主耶稣没再来，主会带，那再说，那时候我那时候就把工作辞了，就全心来服侍神。结果呢，我发现这一路来充满恩典，我从来没有一天为着我辞职感到懊悔，我甚至于还有点懊悔没有太早一点辞掉。然后这十年当中呢，我已经预备好大概这个那个银行里面的存款啊，会这样子下来，对不对啊？这个一年用多少，一年用多少，你倒知道说我这到了十年之后刚好归零啊。可是很奇妙，到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减少。那个以利亚在那个旱灾的时候，他到了一个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家里面，那那撒勒法的寡妇呢，就凭着信心就供养这个以利亚，结果呢，果然照以利亚所预言的，他瓶子里面的这个面粉啊没有减少，油没有减少，奇怪了，剩下那么一点居然都没有减少。所以啊，我们在末世啊，我们要带着一个充足的信心来跟随神，你为神摆上啊。但我这边再强调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把工作辞掉啊，但是呢，如果你有什么一些忧虑重担啊，都不要放在心上，就是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啊，就和感谢的原文是带着感谢啊，不管你是祷告也好，是祈求也好，都要带着感谢来献给神。那时候 Joy 那个我太太 Joy 她那时候这个末期癌症，后来在治疗的当中啊，她整个人一个大的改变，一个很明显的改变是什么，她本来以前是很多挂虑很多忧虑很多重担的人，可是呢经过那疗程之后，她完全不再挂虑不再忧虑，不是说因为她想到之后她当初所挂虑的那些，比方我们晚年之后怎么样照顾父母亲啦，我们自己怎么样，不是这些事情得到解决，而是他有一个信心，神会帮他解决这些事情。因为连他自己的末期癌症神都可以医治了，何况那些其他的。所以一到有什么时候，我有时候碰到一些什么事情，我说哎呀这个怎么办，他说不要担心，马上祷告，马上交托。后来变成他这个习惯，那时候让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啊，我说这跟我过去的认识的我太太不一样，他现在很快的马上这个交托，马上祷告，不让这个忧虑在他身上多停留一刻。所以后来我开始学习啊，一想到说什么东西有一点担心，马上祷告，不要让这个忧虑啊在我们身上多停留一刻。然后要进入末世，要保守口舌，不说闲话、谎话、恶言、怨言、负面的话，只说造就鼓励爱心跟信心的话。 我们讲一些负面的话，都会让我们身上的恩典漏掉。我们的口舌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上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因为这个雅各书说啊，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啊。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我们现在说，哎呀，主啊，你要祝福我们，祝福这个教会，祝福我的家人等等。好，你前面也认罪了，也原谅人了，也凡事谢恩，也凡事祷告了，但是你的嘴巴太松，这个没事啊，就跟旁边讲一些人家别人的闲话，然后呢，有时候讲一些负面的话，哎呀，这不可能啊，哎呀，这个不可能啊，讲一些没有信心的话，甚至于讲一些这个损人的话，这些都会让我们身上的恩典漏掉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口头，不要多讲话啊。如果你想不出来该讲什么，就不要讲啊。哈利路亚，你要想到这个以色列人，就是因为讲话讲一些负面的话，没办法进迦南。那还有约伯他所遭遇到的苦难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苦难，非常大的一个试炼，儿女全部都死了，财产全部都没了，自己的健康也没了。但在这个时刻啊，撒旦等他讲一句话，撒旦等他发一句怨言，埋怨神，结果约伯保守自己的口，一句都不说。神就对撒旦说，你看到这地上还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像约伯一样完全正直，没有一点的这个什么，他有几个特点，突然想不起来。好，就是没有任何，地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这样的一个义人啊。啊，所以神寻找这样的人啊。以色列人失败了，约伯得胜了。啊，约伯虽然后来还是软弱别的方面，但是呢基本上他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没有瑕疵的一个义人啊。还有呢，不仅保守我们的口舌，也保守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要怎么样，常常思念上面的事啊。要常常思念主，渴慕主，转眼不看虚假。哎呀，不要看哇，最近这个时尚啦、啊、或者说是这个潮流啦，哇，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很多享受啦，美食啦，哦，啊，还有人家哇，这个名车啦，哦，豪宅啦，我跟你讲啦，很多东西都是暂时的。你再过。我跟你讲，再过十年之后，你所住的那个豪宅比较这地上任何的豪宅都会更让人家羡慕。这个时间不是太长，只要我们能够在信仰上站立得住，连这个历史上最有钱有势的人都会羡慕你在天上所得到的最小的一间房子。所以你不要为着这地上的东西，哇，劳斯莱斯啊，这个什么，这个所以不用看这些，以后你所得到会更美好。所以不要思念地上短暂必朽的事物。你要知道啊，当那时候灾难来到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就被撇下，罗德的妻子啊，罗德的妻子，对不对？他从索多玛俄摩拉被救出来的时候呢，天使说你们不要往后看，就继续往前跑，直到那个山上，我要把那个火降下来，要审判索罗玛跟俄摩拉。结果那个罗德跟他的两个女儿拼命跑拼命跑，罗德的妻子啊，一面跑怎么样，一面回头看，舍不得他在索罗玛的那些家业。结果当他一回头看的时候，他就变成一根岩柱啊。所以当今天主要把我们提升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如果还眷恋这个地上的这些短暂必朽的事物，我们就像罗德的妻子。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主，让我的心常常思念你，常常想念你，常常思念天家，让我渴望得着你所要我得着的。刚才这个求神弟兄讲到说，主很喜悦雅各，为什么？雅各渴慕神要他渴慕的东西啊，长子的名分啊。以扫呢，轻看长子的名分。所以今天我们要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定睛在神要我们得着那永远的荣耀跟赏赐啊。还有呢， 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要多读圣经。我们现在要走一条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我们可能过去几十年的生活啊，我们大概有点知道说，诶，人生应该要怎么过啊，会成功，怎么样会失败。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我们现在前面所面对这条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走过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什么这个一个榜样可以依循，可以这么讲。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只能紧紧的跟随神。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这个教会，巴弗教会过去这一年经历了一些转型，对不对？我知道有的人不习惯，那有人不习惯呢，就觉得说他去不下去。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你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因为有时候神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啊，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啊。如果你就觉得说，哎呀，这种聚会的形态啦什么的，我不习惯啊，我不习惯，所以我就放弃。弟兄姊妹们，你是放弃一个永远的荣耀跟福分啊。在过去这一年来，我知道弟兄姊妹们一定会了解，我们当中有些人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神做了一个很深的工作，是过去多年来我们所没有看见的。所以我们是走在一条新的路上，神的旨意上面。问题是这条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走过，因为没有走过，所以我们心里都会有点害怕，不知道对还是不对。那我们就会回去抓我过去最熟悉的那种感觉，把那个当作我的安全感。那你现在，我跟你讲，如果当你觉得这条路很害怕很陌生，你就没有办法进迦南地。圣经里面说，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是在什么地方讲的？约书亚记。那时候他们要干什么？要过约旦河。如果他们觉得说，哎呦，过约旦河啊，那怎么过去啊？过去之后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个挑战？他们心里害怕，他们觉得，哎呀，那我还是留在河东好了，我留在这边，我这边已经有很多的，神过去已经给我很多祝福了，对不对？神已经让我攻下河东这块地了，我就不要过去了嘛，何必呢？对不对？我过去在巴弗教会也得到很多祝福啦，这样可以了啦，可以了，不要再往前了，再往前太陌生了。但是神的旨意呢，要他们过河，要他们去征战，要他们得着核心那块地啊，因为神的心意在那里，那是流奶与蜜之地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每走一步都是走在一条新的路上，这条路上我们是带着一个害怕的心，还是带着一个充满期待盼望的心？神啊，你要在我身上行做大事啊，让我能够跟上你，跟你配合，即使粉身碎骨我都在所不惜。你有这样的心啊，神会非常的喜悦啊，就像他当初喜悦雅各去抓夺那个福分一样啊。今天神找不到有人愿意付代价抓夺神所要赐给他的福分。所以当一个教会啊付上那么大的代价要转向一条新的路上的时候，弟兄姊妹所有人都要跟上啊。如果不跟上的话，你就从这里面落掉了。所以要明白神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抓着过去的那个安全感。哎呀，我还是喜欢这个传统的敬拜啦，这个传统的这种教导啦，哦，不要讲末世啦，不要讲这个圣灵充满啦，不要这么哈利路亚七次啦，对不对？我以前那种好好的不是安安静静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我跟你讲，这些做法都是要让我们这个老自己死掉， 当我们这个老自己死掉的时候，神的生命才会出来。然后你说我还是不确定，那你就要多读圣经。那个当那个保罗啊在传道到比利亚的时候啊，比利亚的人他们听到保罗讲，哇，这是新的道理啊，我们以前没听过啊。结果他们该怎么办？是要去拒绝还是接受？他们也不拒绝，他们也不接受，他们乃是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不要凭着自己的感觉接受或者是拒绝。当然了，神在你里面有圣灵，当一个事情出于神的时候，如果你对于圣灵比较敏感，你里面会雀跃，会阿们，会有回应。即使是你是一个最小的基督徒，你里面会有感觉，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呢，如果你不清楚，你就要多读圣经，因为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明白目前这条路我走的对还是不对。神会透过圣经对你说话，你不一定要成为一个圣经博士才能够了解，哇，这神的旨意是什么，终于了解这个启示录怎么回事。不是，你只要这样按着每天这样进度读的时候，神就会光照你，让你知道说这条路是还是不是。因为主的羊听他的声音啊，所以要多读圣经，特别在这末世啊，不要错过神的旨意。最后呢，要多多施舍奉献，积财宝在天上。你存再多的钱以后没有用了，你可以奉献的时间也不多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多多施舍奉献，积财宝在天上是最好的。为什么呢？你知道第一个领受圣灵充满的外邦人是谁？哥尼流。哥尼流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恩典，圣灵在他们家大浇灌，就像当初在这个马可楼一样，那些犹太人被圣灵充满，但是外邦人第一个是哥尼流的一家人。因为天使跟哥尼流说，哥尼流，你的祷告跟周记都已经到了神的面前。所以哥尼流他平常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跟神有祷告，但另外一方面他也有周记，这一切神都看见了。所以当我们要进到末世的荣耀当中，如果我们一方面我们祷告，一方面我们也多多施舍，你觉得当圣灵浇灌的时候会不会错过你啊？神不会让你错过啊！在哥尼流。最后啊，有一首诗歌叫做别人看见巨人，加勒看见主，对不对？好，那别人看见灾难，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复兴。末后七年是大灾难，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见的是复兴。所以我们里面不是惧怕，我们里面是充满了期盼。我们知道说在这大灾难当中，神要彰显他荣耀的作为，教会会大复兴。所以呢，我里面是雀跃的，我里面是充满喜乐的。所以加勒看见主啊，别人看见巨人，哇，好可怕啊，好可怕。加勒说，神已经把这些人给我们当作食物了，我们可以把它当作食物吃下去啊。神就说啊，你们这些人没有一个可以进迦南，唯独加勒跟约书亚，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个心智跟随神。所以当众人就因着这个灾难心里头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呢，我们里面是挺身昂首，我们知道说，哇，主啊，感谢你，你要赐下更大的一波圣灵大浇灌啊，谢谢你让我在其中有份啊，主啊，你要让我在你当手中成为可用的器皿，主啊，我们里面让我里面那个晨星啊越来越亮，让我能够成为那班在你的路上迎接你的那批百姓啊。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借着各样的征兆让我们知道我们处的这个时刻是何等关键的一个时刻，而且是何等荣耀的一个时刻。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了荣耀的门前面了， 好像我们一跨进去，我们就进到永恒里面去了。主，我们现在这种感觉，不是说我们就是要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要抖下身上的这个帐篷啊，我们乃是在站在历史上最荣耀的这一刻。过去历史里代有多少人羡慕我们，但是您把我们摆在这个时刻，让我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不要成为一个最愚昧的人，被放在这个时刻居然转身就走。主耶稣啊，虽然这条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但是我们要紧紧地跟随你，我们的眼目定睛看着约柜，你往哪里去我们就往哪里去啊。谢谢主，保守我们的心怀念，天天洁净我们，天天洁净我们，让我们口中都充满恩言，让我们的思想都是上面的事。谢谢主耶稣，你要带领弟兄姊妹们成为得胜者。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